就像皮麻，就像小虫，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东风一样。我们相信有神的旨意，有神的美，一面我们要改进这里的服事，但是另外一面呢，我们相信说，如果不是神许可，我们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来。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头发神都数过了，在原文不是，在原文说我们的头发神都编过号码了。所以你每次梳头的时候，哪根头发掉下来啊，在神的电脑里面告诉你这是第几根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是神许可的话，不要说蜈蚣什么都不能碰到我们的。所以我们相信说，在基督身上没有 accident， 基督只有 incident， 基督没有偶然事件，所有的事情都是神安排的。所以这一点我们盼望我们有很深的认识。在约拿的身上，你看见说，在第十节神安排了一条鱼，到第四节第四章第一章第十节第二章第十节第四章末了呢，神不止说话，神也安排了什么？神也安排了这个披麻，还有呢，神也安排了这个虫子和东风。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盼望神说话，对不对？但是我们最好神说话不要有虫，最好神说话神不要安排这些东风，或者神不要安排鱼。但是不要忘记了，鱼是把我们吞进去了，保守了我们，后来也是神叫鱼吐出来，叫我们得到释放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很清楚，神把这些安排给我们是为着要造就我们。所以如果你把这些安排通的读过，一共有几次？一共有六次。你们读第一章第四节啊，第一章第四节，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那你叫神使海中起大风，为什么？因为神要把一个人摇醒了，那个人就是约拿。那神这次这样做是要把沉睡的约拿摇醒了。今天神的教会就像约拿一样，有的时候神需要借着一个东风，借着一个东风，借着一个风，把我们这些沉睡的人摇醒。那这神第一个是安排的。那神的第二个安排呢，就是第十七节，耶和华安排了一条大鱼，安排了一条大鱼。然后呢，再下面的就是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耶和华吩咐鱼，鱼就约拿就吐在旱地上。然后再下面的就是皮麻，然后再下面的虫子，最后就是东风。所以我们再把它综合一下好不好？第一次是风，大风；第二次是大鱼；第三次也是鱼；第四次呢是皮麻；第五次是虫子；最后一次呢是东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分析一下，你如果真的把这几个东西分析一下，这里面我看哈，我的意思本来你我的意思就是在这里你就仔细读的海陆空都有了，几乎是海陆空都有了。你知道这就是圣经里说是神为着爱我们，他叫万物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为着造就我们这个不可造就的人，像约拿一样的人，你看神动员了多少的人。神天天下总动员命令的，神每次下总动员的时候都是海陆空同时出动的，就是要造就我们这一个不堪造就的人。我们这个人，神叫我们往东一定是往西去。我小的时候我的孩子啊就是这样，你叫他往东他一定要往西。所以我们后来没有办法，我们要他往东的时候我们不叫他往东，我们叫他往西。一叫他往西他偏偏往东去，结果就照着我们的意思来做。所以你知道说我们向的神也是这样，我们向的神呢就像约拿一样，那就是为着我们这样顶撞神的人呢，你看见神在环境里面不知道兴起了多少东西，他海陆空，他兴起的鱼把我们吞下，保守也把我们释放出来，然后兴起东风把我们摇醒，兴起披麻来披麻叫我们能够得做我们的苦楚能够得做这个解脱，然后呢诶，是他给我们解脱的，结果他又拿走了，结果用虫子又把他拿走了，那么结果又来一阵东风就把我们里面的光景显出来了。我们本来以为我们很属灵，你看看我们在鱼肚子里祷告过的，所以如果是我们的话，那应该天天在报上做见证，到处做见证，你看我是唯一一个从鱼肚子里面出来还活着的，那么应该到处做广告做见证，你看我多么属灵，这么多人应该到鱼肚子都死了，我在鱼肚子还能祷告。那弟兄姊妹，这个见证太伟大了，这个见证太奇妙了。但是他有没有想到，他里面那个人还是亚当里面的人， 他里面的光景还是肉体里面的躯体。他以为说我都已经毕业，你知道约拿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幼稚园的学生一样，他戴了那个四方帽，他以为他毕业了，他以为他知道的很多了，那么需要更多的训练，需要不是一个匹马，匹马能叫我们喜乐，需要一根虫子好像把我们的祝福拿走了，然后需要用一阵的热风就把我们里面那个自怨自爱啊，结果我们发现最爱的是我们，我们在神面前都敢抢嘴的，那就是什么，那就是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这是不是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呢？那有的人告诉我们说，哦，这个什么意思呢？这就表示说我一部小汽车给贼偷了，也没有保险，但是感谢主啊，叫爱神的人凡事得着益处。结果没有多久以后，神果然把盆子赐给我，或者把一个很漂亮的车子赐给我。那你看看，如果没有丢了那个小车子，旧车子，新的车子就不来啊。所以你看，这个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是不是圣经里所说的爱得益处呢？是的，但是比这个更多。弟兄姊妹，神为什么安排匹马，神为什么安排鱼，神为什么安排这些，乃是给约拿看见他和神的心比起来，如果神的心放在这个天平和约拿的心放在另外一个天平，那就显出约拿的亏欠和羞耻来。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如果神让你我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如果神光照我们，那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益处。为什么？因为当你读罗马书8:28的时候，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下面接着就说我们要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那个益处是指着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来说。你想想看，那个约拿当他在那大发脾气大发怒的时候，啊，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做？你应该把他们通通灭了，这是他的意思。但是神要给他看见，你看看你和神的心比起来，你怎么能够代表神？所有的先知都应该像神的大使一样，但是呢，约拿把神代表错了。你我今天传福音不错，有多少次我们把神代表错了？我们不像我们的主。有的人传福音的时候，特别在公园传福音，你把福音单张给他，你笑嘻嘻的，就有的人揉一揉就往你脸上丢啊。那这个时候啊，你里面的约拿就起来了，你一定气得很，你是难怪你这个人非下地狱不可，我好不容易传福音给你，你还丢我的脸。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像不像基督的使者？福音我们会传，口号我们会讲，我们也有那个热心，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磨成基督的形象，人看不见基督的温柔和谦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怎么能做大使呢？我们怎么能被神使用呢？约拿就是学这个功课，约拿功课很有工作，很有成就，很有知名度，很有成就感，但是问题，那是约拿的成就，那是不是主在他身上的成就？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你我有一天要有成就，但是问题在这里，主在我们身上有没有成就？主只有一个成就，那就是有一天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神怎么做呢？两件事，一个用神的话，神要说话；第二个，神就安排环境。那安排怎么安排呢？先是大风，然后大鱼，再大鱼，然后匹马，还有虫子，还有东风，对不对？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如果你读罗马书，万事互相效力，那个万事就是约拿这里所说的，就是这里所说的大风大鱼大鱼，还有匹马，还有虫子，还有东风。那非常有趣的地方，你们如果好好仔细读一下，这六个本身也成为一个对称的，第一个跟最后一个相对，第二个跟第五个相对，对不起，我的数学不行了，第一个跟第六个，第二个跟第五个，第三个是不是这样？第三个跟第四个相对。你们如果仔细好好读的话，第一个是大风，最后一个呢是东风。那么第二个呢是把那个大鱼吐出来，叫它得到释放，对不对？那么倒数过来的呢？是虫啊，对不起，是大鱼啊，大鱼是先把它吞下去，对不对？所以叫它在鱼肚子里面受苦的，没有一个人在鱼肚子里可以喜乐的。祷告是不错，但是是受苦的。那么结果呢？那么他安排的虫，那个虫子是把什么？把它喜乐，把它安慰拿走的，对不对？把它那个痛，把它本来它有个东西遮它，现在把那个痛苦拿走，把那个拿走了。所以这两个是相对的。那么第三个呢？结果呢？叫它从鱼肚子里出来就是释放，对不对？那么这个匹马是什么呢？匹马是解决他的痛苦，也是叫他得到释放，对不对？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神所安排的万物啊，一面是安慰我们，一面好像又叫我们受苦，受过苦以后，然后又安慰我们。那我要问弟兄姊妹，神是做什么事呢？我们相信说，神是最会教育我们的。今天我们在地上有许许多多的教育学家，但是我们要记得，六千年来，或者是几千年来，或者是不管多少年来，你知道我们的神不知道教育了多少他的儿女，而且把他们磨成生儿子的形象。弟兄姊妹，神从前做这个事，神今天仍旧做同样的事。所以我们感谢主。我想我们只能够说到这里。那末了，我想我再说一个最简单的对比，就是第一章第二节说到尼尼微大城，最后第四章十一节也说到尼尼微大城。那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基督徒的使命，这个世界就像尼尼微的大城，我们要传福音不错，我们要拯救灵魂不错，但是不要忘记，就像读圣经一样，我们这个人必须是神手中的工作。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肯放在神手中，让神来做的话，你看见神借助约拿做了一个工作是约拿当初不要做的，也让他做了一个工作是约拿自己不能做的。我要问在座的弟兄姊妹，约拿传福音到底用了什么讲道的词？你我今天传福音的时候，我、哦、这个找 Billy Graham 的讲道，找这个目的的，找这个找那个，找这个很名人语录，我们花了很多的。我要问弟兄姊妹，你要问问约拿传福音给这个尼尼微的时候，他讲了几句话？如果没有错的，在原文只有五个字，只有五个字。但是那五个字能够把整个尼尼微的大城翻过来。尼尼微人如果左手右手有十二万人，意思小孩如果有十二万人的话，那人口最少是一百万人的大城。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头和尾都告诉我们尼尼微大城。我要问在座的弟兄，你我最多像约拿一样，这个世界像尼尼微大城一样，你我把这所有的人基督都能绑在一起，我们也不能救这个尼尼微的大城。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努力，我们永远要记得这个工作是我们不能做。第一，起头是我们不愿意做的，因为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要从人的宝座上下来。我们特别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你不传福音，你永远维持你的尊严。你一告诉他说你要信耶稣，耶稣爱你，你就已经从人的宝座上下来。你撕破了你的脸皮，你救了一个灵魂。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愿意这样做。神叫我们往东的时候，我们一定往西的。所以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属灵到的地步可以不要传福音？要传。但是问题在这里，传福音的这些人有没有被装备过？今天我们巴不得得这个方法的那个方法，但是不是。你要记得有一个弟兄说得很好，这个弟兄叫做 Bang， 他写了一本书是非常有名的。他这样说，他说今天教会都是寻找一些方法，最好的方法，但是神在教会里面不是寻找方法，神是寻找人，因为神就是神的方法。亲爱的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尼尼微的需要太大，但是谁去拯救他？神能用谁来把尼尼微转过来？是不是我们这些自告奋勇？是不是我们这些很有负担的人？我们说我们日夜祷告啊，进食啊，这些都很好。进食，我没有说这些不好，这些都是很宝贵。但在借着约拿书给我们看一个基本的功课：尼尼微能够悔改，不是约拿自己当初愿意，是神叫他愿意，他当初所不愿意。而最后，所以他能像保罗所说的：“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那就是约拿这些的话。那不是这样，最后你看约拿的成功不是他的成功，约拿的成功是因为神在这一卷书里面慢慢的把约拿带到地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约拿要学。我想这就是我们明天后天大后天要学。所以求神怜悯我们，让这些话更深的安慰我们，也鼓舞我们，让我们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实在不配，但是你把你这些话放在我们面前。主，我们真是像玛利亚一样能安静坐在你的脚前，能够抓住机会把我们香膏能倒在你的面前。主，因为你是配得，你应当得着我们赞美，
你也应当带着我们去。但是这一次你的话语出去的时候，这是你亲自预定，用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用你的话语来鼓舞我们，让我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能因着你再次起来。我们的主啊，许多时候我们就像约拿一样，但是我们感谢主，你是约拿的神，你是最有智慧的神，你知道怎样对付我们，你知道怎样帮助我们，你也知道怎样教育我们，你把你的话语赏给我们，你也叫万物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原来就是我们这些人能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主啊，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我们愿意在你手中让你来居住，让你来雕刻，让你来施恩，主，好让你自己的工作能够成就。主啊，当我们一直注意我们工作的成就的时候，我们的主，愿你成功你自己的工作，但愿你在我们身上有你自己的成就，那就是让耶稣基督的荣美能从我们这些不堪的人身上能够得出完全的彰显。主，听我们的祷告，聚会散去，但愿你的同在永远追随着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还有个很重要的报告，我们一同翻开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从三十八节读给弟兄们听。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也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有尼尼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来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来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我们再读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路加福音第十一章，我们读二十九节。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时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呐，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我们再回到约拿书，1883页，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读起。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去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伯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失去，他就给了船价上了船，
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市去躲避耶和华。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每一个早晨，就是连续四个早晨，我们一同来读圣经里面一卷很奇妙的书，就是约拿书。它总共只有四章，但是当我们读约拿书的时候，我们有很深的印象。这个印象是什么呢？因为它虽然是先知书里面的一卷，我们知道圣经啊，先知书是分成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这个大先知书啊，并不是因为耶利米或者以西结或者以赛亚或者但以理，这些先知是大的先知，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大先知书的意思，就是因为但以理书、以西结书，或者说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这些书的篇幅都很长，所以叫做大先知书。我们不要忘记了，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我们以为先知里面很大的应该像是但以理或者耶利米，他们的确是很大。但是从圣灵的眼光来看，不见得小先知书里面的先知就小，不是。小先知书所以是小先知书，是因为那个小先知书的篇幅比较起大先知书来说比较短一点，所以叫做小先知书。那如果你懂得英文的话，你就懂英文并不叫小先知，叫 minor prophet， 那意思并不是小的意思，那主要就是因为它的篇幅比较短。那么当我们读约拿书的时候，它是约就是小先知书里面的一卷，但是呢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有三点是非常叫人惊奇的，是你读耶利米或者读以赛亚或者读但以理或者你读其他的书卷，特别是先知书，你都找不到的这三个特点，因为这三点是叫我们非常惊奇的。那第一点呢，就是在旧约里面所有先知书里面，特别搭在那里描述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灵常常加深我们对于那个传递神话语的先知的一个印象，而这个印象多半是好正面的印象，这是普通所有的先知是如此。但是呢约拿书完全不一样，约拿是先知，但是圣灵在这卷书里面所给我们的印象不是正面的印象，因为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背叛的先知，神叫他往尼尼微去，他往他市去，尼尼微在东，他往他到了往西，他往西去，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印象不是一个正面的印象。但是呢在约拿书里面果然圣灵给了我们这样的印象，这是第一个叫我们惊奇的地方。第二个叫人惊奇的地方，就是当你读先知书的时候，当先知在那里说预言，在他的禁止室的时候，那圣灵特别让我们注意一点，就是这个执事不光是被神使用，而且使用的非常的有果效，而且很着重的一点，就是这个先知他所传递神的话或者是预言最后要应验。那么我们当然知道，你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特别要记得，比方说当你读到这个就是受膏者要突然进到神的殿，那是马拉基所说的话。你我如果读这些先知书，特别读预言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说将来那个最终的预言是应验在我们主的身上，可是呢如果我们读圣经读预言的话，我们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每次的预言呢，它可以说几乎是两次的应验，一次呢是遥远的应验，一次呢是几乎是立刻的应验。那你如果读特别读这个特别读这个先知书的时候，你常常有这样的印象，那这就是很多为什么人很多人读但以理书啊都不清楚的原因。那有的人认为七十个七呢，有的人认为这个七十个七已经完全应验，根本完全应验，这就是所谓的历史派。 那么有的人呢认为说这个七十个七呢是一直要到时间的末了，到最后的时候那个一七之半呢就是相当于那个七年半的大灾难。那么这些读圣经的人他们有没有根据？
他们有根据，
但是也许他们忽略了非常重要一点解经的定义。那个解经的定义，特别当你读这个读这个圣经中的预言的时候，你看见他这些预言常常有立即的应验，同时呢有一个遥远的应验。那我举刚才所说的那个马拉基所说的，那神受膏者，神的受膏者忽然就进到圣殿，那就做远的来说，
那没有问题，是指着我们的主要来说，指着弥赛亚说，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有的人读圣经很清楚说，那一个受膏者突然进到圣殿，是指着所罗巴伯说的。那么到底这个是对的呢，还是弥赛亚用在弥赛亚身上是对的呢？那么在解经家中间就起了很大的争执，有的人说这个是指着所罗巴伯说的，有的人说是指着弥赛亚来说。但是如果你坚持是指着所罗巴伯说的，有的地方你就不能解释得通。如果你坚持说是绝对是指着弥赛亚说的，一点都不提过所罗巴伯，你发现有的圣经好像你很不容易领会。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很自然的能够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定义，特别在旧约你读预言的时候，一面你会发现立即的应验，同时你会发现遥远的应验，而那个遥远意义常常都是集中在基督的身上，弥赛亚身上，这个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同时也可以是说所罗巴伯，那特别是犹太人，你们在今天如果你去问他们的拉比，他们不相信弥赛亚，不是不相信，他们是等候弥赛亚，他们不相信主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如果你把那段圣经马拉基那段圣经给他看的话，你说你看不是主